患鱼之死难公，穷苦之言亦好。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说的。我的疑问在于啊，患鱼之死难公，是患鱼作为文体本身的困难呢，还是患鱼太少啊，难以引起共鸣呢？就像相声，歌颂相声，它总是不如讽刺相声更能击中观众的笑点。与之对应的是穷苦之言，它的意好，那是文体本身的容易，还是生活中有太多的穷苦，已经容易到了俯首即食，导致它意好呢？我说这个就是想说，现在做节目的困难就在于啊，欢愉之词易于过审，但是难攻；穷苦之言倒是意好，可是好着好着，说完的节目，写下的文章，那就都不见了，左右为难。那咱现在扣主题，我说的这个谁为时间画下分割符？就我为什么想聊聊这时间线这个事儿，缘起呢，就是听了波米那个节目，他在里边提到，从2002年的2月到2018年的3月，是民营企业带领中国的电影行业发展的那么一个时期。他说的这个2002年的起点呢，是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它颁布了一个电影管理条例，其中提到呢，就是波米在节目里面说了，重点就两条，一个是在拍摄环节，民营资本可以独立的投资制片；再一个是发行环节，是院线制的推广。那么由此呢，我也倒了一下这个，这机构啊，他们的演变。实际在2002年之前，1998年的3月，国发1998第5号，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通知，是那个时候把原来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就改组为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那么这个机构呢，它就是2002年颁布了刚才我说的电影管理条例，带来了民营资本在影视业的春天。那么后来呢，这个机构还是有调整，到2013年的3月，国发201314号有一个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那里面呢就成立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来不是国家广播电视电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于它包括广播、电影、电视三块儿。那么这回呢，又加了一个新闻出版，然后所以就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那个广电就包括了广播、电影、电视这三块儿。这因为这个命名当时最开始是想把它命名成这个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人们就觉得太啰嗦了。于是呢，把这个广播电影电视就合并成了广电，但它内容实际是包括四块，就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那么呢，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18年的3月，也就是波米说的这个从2002年的2月到2018年3月这段时间的这个终点。这个时候呢，是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里边呢，就把新闻出版还有电影，从原来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里边给剥离出来了。新成立的机构呢，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只留下广播和电视。那新闻出版和电影哪儿去了呢？就把他们划到了中宣部。于是呢，中宣部就加挂了三块牌子，就是一个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还有国家电影局这么三块牌子，他们呢都是由中宣部统一管理的。波米只提到了这些，其实呢跟着这一块调整的还有，是新闻广播这一块，就是电台，把原来的中央电视台，包括中国国际电视台，还有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这三个给整合了，整合成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他们呢不是中宣部直接管理，而是由中宣部领导。实际呢，经过这样一次组织架构的调整，相当于是，中宣部是管理和领导着新闻出版、电影局还有电台，这几块都拿到了中宣部的。我是觉得这种架构的调整属于分分合合，非常正常的。因为你从咱们建国以来到现在，就这个整个电影、电视、广播呀、电台，这个架构已经调了无数次了。这个架构调整就跟我们企业一样，经常变，甚至说年年变，它并不影响你的这个它的实质，它只是从管理的角度怎么样更利于管理方便。所以这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质疑的。那么波米的他的质疑的点是在哪儿呢？他是说归口中宣部管理以后，从原来的事后审查就变成了事前监管，相当于领导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说的是这点儿。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可是呢，这其实是管理的现象，现象不是问题，就是目的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你说归后管理有什么呀？你归谁管那不是管，那总得有人管着你，对不对？那事后审查变成事前的这种监管就一定不好吗？我觉得也不是啊，就是按一个你最基本的逻辑理解，原来是你可以先拍，你拍什么都行，拍完之后呢，人要觉得不行，人不给你发牌，不给你那标，不给你标你就上不了，对吧？那你那钱是不是白投了？那现在人家事先就告诉你了，你这压根儿就别拍，不行。那你是不是省钱了？咱最起码说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吧。所以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这儿，就是不在于谁管，也不在于你的审查是事前还是事后，而在于这个监管的标准和尺度。这个意思其实波米应该也提到了，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不够明确。就是我认为关键在于这种监管它的模糊性和确定性到底在哪儿？那我们的运作模式，你就会发现，写成文字的不代表没有运作空间，那没写成文字的不代表就有运作空间。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方的标准就变成了，我说的不是我想的，我做的不是我说的，那到底是什么呢？你管呢？我说的算。你撅那儿，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问那么多为什么。这波米就说电影人没有气节，这个孟子早就说过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可是现实中你甭管是谁，谁都想富贵啊，不想贫贱，想威武不想憋屈，对吧？那社会也好，你监管者也罢，你不就是要为人民创造富贵威武的这种条件吗？可是如果环境不是这样，你又不想贫贱憋屈，那也行啊，那你就放弃针啊、节啊、操啊之类的，那你该移动你就移动，你膝关节软和点打点弯，该打弯就打弯，不就得了吗？那迅哥都说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迅哥都这么说了，你干嘛非要不听话呢？对吗？咱们回到就是我这个波米说的，把2018年3月作为中国电影一个重要的时间断代点这件事儿。断代点，它一定是要有标志。这标志是什么？要么重大事件，要么有重要的文本。你想，2018年3月具备吗？我认为不太具备。因为这一年风平浪静啊，也没有什么事儿。你说文件就是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这么一个文件。那你说这类似于这种组织架构调整的文件，那多了去了，调整的又不是你一个机构一个部门，对吗？这怎么它就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断代点呢？对吧？这是从这个直接的效果来看。那你要从隐含的含义上来看呢，所以断代点的含义我觉得又有一点儿。但这种隐含的含义，凡是一听到意义，那就属于解释的力量了。谁来解释呢？官方是没有这个把这一年作为 断代的这样一种表述的。电影人又噤若寒蝉，那你波米这么说，你不是披服汉术，螳臂当车吗？那将来有一天，当我们不再进电影院，或者只会捧着爆米花对大银幕傻笑的时候，当我们在翻检电影史料的时候，可能就压根不会有2018年3月这样一种说法存在。那说到底，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电影的时间断代点呢？这有疑问吗？那当然是不信谣不传谣，听官方的。从这个电影断代点的问题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关于整个历史整体时间的一个断代的问题。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呢，对于这个历史分期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曾经呢，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史学研究有那么几个焦点问题，就被称作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今儿呢，我想说说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啊，这个历史分期它是这样划分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但其实你细究这个它的由来呀，这不是马克思的原话，马克思是提供了一种观点和方法，是后来列宁啊把他这个五个阶段给发展了，最后定论是斯大林定的论，就这五个阶段，那是斯大林最后明确说出来的。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争论点主要就是古史分期嘛，争论点主要是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于咱们国家那个划分的节点究竟在哪儿？那按现在普遍的说法，是在公元前476年结束奴隶社会，从公元前475年这个啊四七公元前476年结束呢，是这个春秋结束了，就是奴隶社会结束。公元前475年的战国开始，就是咱们封建社会的开始。我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就是我提出这个点，只想提出这个事儿。后面呢，我想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个引申和分析。当时争论点一个是这分期问题，还有一个由这个分期问题进一步有人提出了，咱们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啊，对吗？在马克思的这个原始的他的文本里边提到过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那到底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讨论。资料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呢，自己去找就看了。人比我说的明白，比我说的好，我对这个也就是一知半解而已。我想说的是呢，打我小时候就是按这五阶段分期学的历史。我想诸位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们就是不是现在的学生的话，可能都是按这个学的。可是呢，我就发现现在的人教版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他对历史分期，对这个就写的是很轻描淡写了。我翻来翻去，他就只提到了夏朝是奴隶社会。后面又写过呢，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只提到这一点，甚至都没提封建社会，只是提到了一个封建国家。时间断代点是完全没有的。那至于前面的这个什么原始社会啊，那就更没有提了。所以我就很明显的感到啊，这是一个淡化处理。那因为我是知道初中课本和高中课本它对于中国的历史它是有些重复的内容了，我不放心，我就去查一下高中课本。我没看到实体书，我是看到电子版的人教版的高中历史必修上册，它里边提到呢，中国原始社会经历了2300万年的历史，原始社会组织分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阶段，也就提到了这个。你发现仍然是淡化处理的。那我就想，可能现在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五阶段理论 已经不成为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原因呢，我不知道专家们怎么想的，我猜这里肯定有摆脱苏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有这样一种出发点。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实际是在淡化以阶级为出发点的这种研究观点。再者，我认为最重要的，这种有争议的问题，既然没有定论，而它又是因为人为研究历史需要而做的划分，那你对于理解历史的进程本身它没有本质性的影响，你干嘛非得把这种不确定的东西要灌输给别人呢？那就搁置呗。于是就是现在淡化处理的结果，我认为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基于此，我给这个教材的这种改变，我是非常点赞的，我认为这是进步。那咱就说，就为什么要对历史做一个分期，对吧？就是虽然说这课本淡化处理，但其实还是有人不断的做这种工作，因为有很多人提出了很多的分期方法，我看到了挺多，但是我不想再就是把这讲一遍，太枯燥了，大伙儿也没兴趣。咱们传统的这个史学的分期呢，其实就是以王朝的更替作为一种纯粹的年代划分。这种划分就是一个流水账，我说它就不能叫历史分期。那你历史分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把握内涵，你发现规律，你要顺应这种规律，顺应历史演进的潮流嘛，这才是我们对历史进行分期的目的。那你对于史学家来说，他这是他叙述方便的需要，也是他研究历史的手段。那你只要有一种历史分期的方法，它就代表了一种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下所形成的对于历史的态度和看法，不同的分期就会代表不同的观念，也就代表了对待历史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你要注意，这个时候如果要把某一种特定的历史分期宣贯给大众，那它一定是有特定的用意，比如说曾经的五阶段论。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历史教材里边对历史分期的淡化处理，我就更应该给他点赞。就虽然说这个教材本身是饱受诟病，但是跟他自己比，他还是在进步的。就是既然谈到了这个历史教材，我就想到了这个袁腾飞啊，他说过一句话，说你们的历史书只能叫做会史，全是瞎编的，我从来不往家里带，都扔在车上，你们考完试赶紧把历史书烧了。首先说我不同意袁腾飞这个话。其他人呢，有捧的也有骂的，我认为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袁腾飞这句话，他是属于以权盖偏，他的对于历史教材的诟病，我认为他其实有三点指向的。第一个是历史观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对历史进程的描述客观与否，第三个是史料选择的准确恰当与否，这是我认为他对历史教材的真正的诟病。这三点里边，你除了第一点，这种历史观对于整个你学习历史的统领作用，其实第二点、第三点都是跟具体的史料有关的。那我认为都属于局部问题，你不能因为有一些问题把整个都否定了，我不同意。所以他这种说法，我不同意的。而且你要考虑到这个教材这东西，他要在有限的课时内，那完成这种卷帙浩繁的历史内容，那你说怎么办？它只能是这种有选择性的精简，但那选择的是否恰当，这里边也受一些史观的限制。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不会有大的偏差。所以袁腾飞这么说，我说他是以权盖偏的，他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博眼球。可是我们就是看问题吧，我觉得还是要，你要抓住它的重点是在哪儿。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在提醒你学生，你看历史教材的时候，你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你不能说他怎么写你就死记硬背，你要有自己带着脑子去学这些东西，那东西本身不一定就不对不好，你带着脑子去学，你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我觉得这其实才是他想说的。但是呢，他这种说法，他就是客观效果上反而把自己整成了这个以偏概全，我说他的这话表面上开始以全概偏，就客观效果就成了以偏概全了。然后呢，让人觉得还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愤怒中年。 所以呢，总的来说，我首先我不同意袁腾飞这话，哎呀，我，但是呢，我也不认为他是全盘否定历史教材的内容，他其实是在否定的无脑使用历史教材的方式，我觉得这才是他的重点。再有呢，咱说这个，你教材你采用史料，史料本身呢，它就不完全可靠，正史未必真，野史未必假。二十四史里边，明显被人篡改或者被人质疑的地方呢，多了去了，对吧？就是说，那史不足信这件事儿，就是我说的还有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区分古代史还有近现代史。这古代史的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是两种，一种是无据可依，一个是据不足信，就是这史被人篡改过了。那你到近代史这事儿就更复杂了。它无据可依的可能性呢比较小，它有可能你是有据不依，或者是有据难依，有据狐疑。大家能理解我这个几个词儿的意思吗？叫有据不依、有据难依、有据狐疑，这是三个。我再加两个词儿，叫做无中生有、别有用心。这是近现代史最大的问题，就不解读了。咱接着说历史教材，咱本来说是这个给时间画分割符的问题，结果到了历史教材，那咱就接着说。刚才说了一个对这个历史分期的，五阶段的淡化处理，咱点赞，我再给点一个赞，是什么呢？你看现在的还是，初中，也就是7年级历史的上册，在汉武帝时候有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咱们以前学的。你们看最新的课本叫《罢黜百家，尊崇儒术》。这个什么时候改的呢？我特意找了好几个朋友，就求证了一下。现在的，上9年级，也就是初三的孩子，他们那会儿学的时候还是独尊儒术的。现在的8年级的孩子，他们初一那会儿学的就已经是尊崇儒术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教材是去年改的，也就是2021年，就是这2年的课本都是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了。这个独尊这事儿，独尊儒术，很早就有人质疑了，相关有不少人写的文章，但是一直没改，到现在才改。我的观点啊，首先我肯定，我认为改得很好。很有必要。其次呢，我不认为这修改前后在文字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它这无非也就是制造了一个语义上的灰色地带，给解释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再次，这一改背后，它其实反映了一些问题，这个才是我重点想说的，咱们一会儿说啊。我还是说我不是历史专业的。但是呢，就是为了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从考据的角度交代一下，就是这个你不管是独尊也好，是尊崇也好，它怎么来的呢？对吧？这东西不能凭空来吧？我说无中生有，我说你近现代史无中生有，这古代史你也无中生有吗？它不能啊，对吧？你只能是还是从史料里边找。这里边呢，最早你可以倒到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里边记载呢，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天人三策，它里边有这样的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计可依，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这什么意思呢？它关键在这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就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重点在这句话了。这四书五经六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那你把别的都绝了，那不就只剩下儒了吗？对吧？所以说，但是这里边没提这个独尊啊。但是你说他这种表述，我觉得你和独尊有什么区别呢？你把别人的传播渠道都给阻塞了，那最后不就只剩下你自己了吗？只剩下儒家一家可以发扬光大呀。这是这个文本最早的一个来源，后边还有还是班固的，在这个《董仲舒传》里边，他写自武帝初立，位基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众书对策，推明孔氏，益处百家。这里边提到了益处百家，不是罢黜，是益处。但没有独尊儒术，他说的是推明孔氏，就是咱翻译一下，就是推崇儒家，抑制他家。那我总说是文字游戏，你推崇儒家，跟你独尊儒家，这个你可以说有区别，可是你后边你跟了一句益处百家，你把别人都益了，那不就是独尊你吗？我所以我说来说就是文字游戏。再有呢，在《汉书》的五帝纪赞里边有这样的话，叫孝武出力，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呢，跟咱前面提到那个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这不就一个意思吗？你表彰六经，啊，罢黜百家，对吧？这是第一次明确的出现了这个罢黜百家。但这话大家注意啊，这可不是孔仲舒说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课本里边，包括很多的书里边，都是说孔仲，哎，不是孔，说错了，董仲舒，是董仲舒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人这是《汉书》的五帝纪赞里边说的，跟董仲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咱说这是以上这几个说法，但是你看他们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都是一褒一贬，一扬一抑，没有本质的区别。倒是我觉得有的学者在考证汉武帝实际的施政的时候，他并非只用儒家，对吗？他也会用其他家。在这个时候，那就有必要区分一下独尊和这个尊崇，按古文里边叫表彰这种差别，那这是为了达到一种表达的准确性。如果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那我真觉得你说独尊尊崇啊有什么区别，都是文字游戏。那问题就来了，那咱们历史课本里边说，董仲舒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说法到底哪来的呢？这几个字儿的出现，真正出现是在汉武帝之后那1800年以后，到了1916年，有一个叫易白沙的人，他在《青年》杂志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孔子评议》，分成上下篇。在上篇里边，他写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闭塞天下之聪明才智，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在下篇中呢，他又说庇护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这是易白沙说的，第一次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大家注意，人家只是叙述这个历史事件，可没说这是董仲舒说的。那么后边呢，又有1919年2月2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二号发表了《再问东方》杂志记者，里边提到一句话，叫所谓学术思想之统一者，乃黜百家而独尊一说，如中国汉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里边这个他把罢黜跟独尊的顺序给颠倒了，但是这几个字儿依然出现了。这是说真正出现这个几个文本是在这儿出现了，那么就不知道后来写书的人是不是从这儿抄的，还是他们自己发明。那么那现在改成了独尊，改成了尊崇，这尊崇又从哪儿来的呢？是这个编书人自己想出来的吗？不知道。但是呢，我也找到了一点儿曾经的依据，这是在1980年出版的白寿仪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里边有这样的话：武帝采纳了他，这个他就是董仲舒，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尊崇儒术。注意啊，他说的是尊崇儒术，罢黜儒家以外的学派，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这是这本书里边写的话，出现了尊崇。不知道咱们的这个教材的编者是不是参考了这里边。 这是从考据的角度，我这些我就都说完了，就是怎么从最开始原文，后来真正的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我猜想的现在的尊崇的一个文本来源。那么咱就从文本的角度来说啊，我刚才我说过了，你从独尊到尊崇程度有差异，本质没有区别，更多的呢是这种表达准确性上的文字游戏。汉武帝他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为正说，这一点儿，在教材上，他只说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政权。其实呢，这里边就是汉武帝这种做法，他有一个更，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对抗窦太后，因为他跟窦太后有毛病，咱们这个有矛盾啊。你看看电视剧，了解历史应该都知道，窦太后信的是黄老学说。所以，汉武帝他其实是在用儒家学说去对抗窦太后的黄老学说，因为你不能直接对抗窦太后，那你通过这种信仰上的对抗来达到跟他分庭抗礼，这实际是个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且呢，为什么我说他只是拿他当个工具呢？就是这个现在所谓这个独尊儒术对于汉朝大一统的作用。这在汉朝的时候是有的，但是没有就是现在说的那么夸张。它其实只是一个奠基的作用，真正这种作用的发挥是到后来到唐宋以后逐渐确立的。大家去看史书，司马光对这个汉武帝总统说这事儿，他有他的观点。关于司马光，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咱这不说了。真正的汉武帝呢，他对什么其实都是一种工具的态度。包括他在统治上。他不只是在利用这个儒家，其他的学说，凡有可采取之术，他都是在用。你包括董仲舒这个，他也不是一个纯儒家学说呀，他不也是经过改造糅合以后的吗？这就又跑偏了啊！就是我想说的是呢，你不管是独尊呢，还是尊崇，在文字本身都还算是恰当，没有什么太多的出入，就是大差不差。其实我认为真正有问题的是哪儿呢？这个"独尊儒术"的"儒术"两个字儿，这个"儒术"等于儒家吗？我对这个一直有疑问。人一说"术"字儿，我总觉得有邪典气质。可是吧，你说按帝王之心来理解，这个"术"字又表达的就恰如其分，对吧？术啊，帝王之术，在帝王眼里，你什么学问家呀，都是术，就是工具。可是呢，你不知道儒家弟子们会不会？就是反对儒术这种叫法，也没听他们提过，他们不也都叫儒术吗？没非得给儒家证明是不是？所以说从文本身呢，就是这事儿，独尊到尊崇，就是改了更好，不改似乎也无妨。但我为什么我说改得很好，而且很有必要改？就虽然他们俩差不多，但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改。这就是我想说的那个关键，就是我刚才说的三点问题嘛。第三点，这一改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八个字儿，它是打了引号的。你这不打引号，你可以是任何一个编者，任何一个人对历史的观点、你的评价，谁怎么想都对。你反对这个，你说这说错了都没问题，那是你个人观点，你可以自己去论述，你只要你自圆其说就行了。但是你加了引号之后，你的意思是这是董仲舒的话，你这就叫杜撰，这叫捏造史料，这是硬伤，就必须得改。问题就是改的时候呢？你怎么改，对吧？那我现在还是那个问题，我不知道当初编教材这个人，那你是抄的一白沙那几个字儿呢，还是自己生生给董仲舒编造出那么一句话来呢？这就没人知道，所以你也很难判断他是蠢啊还是坏呀、啊。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老师给我们讲作文的技巧，他就说呀，你可以呀、啊，名人名言。根据你的文章的需要，你自己编，你替自己提前准备点都行，或者你没准备，你当时写东西，你觉得你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来给自己证明的时候，你就随便往一个人的名字上安，安谁都无所谓。那因为那一个人说过这么多话了，他没看到这句话，不代表这个人没说过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你写上了，谁知道他到底说没说过呀？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的文章添彩儿。我说呢，这就是做一些个虚有其表的修饰，但是没有恶意啊。 我们老师也给我讲了，你以为判卷老师不懂吗？人家明白你这套路，但是呢，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你最终其实这个作文你看的是你的写作能力吧？那这东西你不是写历史书啊，你也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对，老师就教我们这种技巧，你可以杜撰，对吧？你杜撰，但是你看你在哪儿用，怎么个用法，这是一种。再有一种呢，我觉得就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那对于一件事，每个人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你只要不加引号，这都正常。你摆事实讲道理，你只要逻辑自洽就可以。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四母戊鼎这个事儿，这个虽然对这个郭沫若的诟病很多，他当初给这定的叫四母戊鼎，后来现在专家普遍认为那应该叫后母戊，不是四母戊，因为过去那个后字既可以正着写，也可以反着写，反正朝左朝右哪边都行。大家根据妇好墓的这个出土的这些个资料，大家认为后更合适，这四没什么道理。当然也有人说从四的角度来讲，也有讲的，咱不说这个，就是我说。你郭沫若提了一个，你认为这个应该是私，根据字形或者什么的，这我觉得都很正常啊。你另外一个专家，这都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什么？这属于你就一个史料或者一个实物，你根据自己的学识，你做出一个判断，你没有篡改这个东西本身，你只是说你对它的认识的可以各有不同。很多东西说了这种古代的东西，你也很难说谁对谁错，这都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个从汉武帝他对于这个儒术还有百家的态度，对吧，咱看这件事儿，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你从历史观的角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你不管你什么观点，你就是你只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就行。那你不能说我为了证明我的一个某个观点，证明他什么独尊，然后你捏造史料，你给这八个字加上引号，那我觉得这个就不行了。你陈述事实，你对吧，你这跟你的观点无关，你事实该什么就是什么。那你从发展观的角度，哎，我就觉得这2000年前的事儿了可以盖棺论定了吧。就是这东西你说是独尊还是尊崇啊，它对今天有什么推论和影响吗？我觉得以古讽今这事儿在这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吧。那你说就是我是这么想的，那你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就是学术不严谨，不是这种态度，因为态度原因的话，你非给这几个字就加上了，或者你就不动脑子你就愣抄，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啊，那我就是毫无意义的蠢，就蠢到家了。那咱说，那你现在人家发现错误了，改了不就好吗？对吧？那个。这不挺好的吗？对吧？咱老说改了不就是好同志吗？没错，我说是改了，改了就该给点赞。但有些东西啊，就是你属于细思极恐。你想他这个过程啊，以前叫董仲舒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所有人都这么讲，他肯定是告诉你这是对的，这就是他说过，这就是事实，你就都那么记。这是不是告诉你，相当于他跟你说我是对的，我最正确，对吗？他跟你讲了很多年，然后现在呢，不管是因为受到别人的质疑，还是因为他自己个人有什么想法的变化，哎，他觉得不能这样说，改了，改成这个现在孙崇。那你现在他这叫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说现在是不是他还是特别好，就是哎，你看我积极反思，我能够客观的认真的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我改了，你能说我改不对吗？我改是对的，对不对？善莫大焉。改完之后，现在叫尊崇儒术了，那他是不是还按这个教你？他不说这是董仲舒说的，但是这个观点还在书上写着了，他给你按这个去教你历史，他还会跟你说是吧？就是我是对的，我最正确，是不是？那你说这是不是叫立于不败之地呀？他错的那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他认为他得对，他告诉别人这都是对的，他最正确。他改了，他改正错误这件事儿，他最正确。他改完这个东西，现在他还最正确。那将来如果再发现他再改，是不是他还最正确？他再改完那东西，是不是还正确？ 这我就想起素文茂说那相声了，就大概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先说啊，一种观念或者声音炮制出来以后，它就进入了传播学领域。你翻看这几十年来与汉武帝有关的史书，你就不知道有多少是照抄带引号的"董仲舒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儿。这不能全怪写书的人，毕竟他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不可能到处去质疑前人，你把每个细节都考据一遍，不可能。但是令人无奈的是呢，在这种抄来抄去的引用中，就以讹传讹，距原本那个就未必可靠的原始史料，它就越来越远了，这才是让人很无奈的。再者呢，你想一个事儿，那些所有你没发现的错误或问题，不管他们的犯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是不是都可以假装或者当作仍然正确？哪怕这种伪正确，就是这种正确是伪正确啊，他已经正在或者将继续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呢？对吗？你去细想这个事儿，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董仲舒没说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能考证出来的。那些考证不出来的呢？拿不到数据的呢？没有解密的呢？或者现在这科技这么发达，就算既往的史料里边董仲舒没说过，谁能保证不会发现点新史料让他开口说一句呢？就像每天看热点，我们就在这个黑箱里边反转反转再反转，你这张饼要翻多少个面，你不知道，饼翻面都有数啊，你要翻多少个面你都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或者你不敢肯定自己距离真相到底还有多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到底哪个是对的呢？不知道， Big Brother 他也不告诉我呀，我就只能看每天不断变化着的官宣。扯得很远啊，从一个电影的断代时点就跑到了历史分析、历史分期，又从历史分期呢跑到了历史教材修订。咱最后拉回来点个题儿，咱再看把2018年3月作为中国电影一个重要的时间断代点这事儿，这个东西只是理解时代的一个切入点。你关注这个时点，就说明你还有愤怒，还有观念想表达。那我就想问一句，这个如果没有力量支撑，首先我不知道这个力量是自己内在的力量还是外力的支撑，我认为可能也许会有外力。如果没有力量的支撑，是不是有一天波米也会对时间就麻木了？他对这种时间点啊还有那么在意吗？那么如果有外力支撑，麻木不麻木不知道，可能会很危险，我觉得这是真的。气节，他不提到气节吗？气节这东西就是个伪命题，你以为你在做自己，其实我们都是不由自主的棋子，甚至不知道是谁的棋子。今天就讲到这儿，这个呢我想算作上集，咱这集满满的都是正能量啊，希望能够顺利的发布。后面呢还想就近现代史的一些个分歧问题也想引申着聊聊，再做一个下集。但是呢最近写文章啊录节目啊就是经常被锤，前面呢刚刚有智力下集的那个前车之鉴，所以会不会讲我就不敢保证。再说就算讲了，您能不能听到，那就更不是我说的算的了。希望后会有期。
Seven lonely days make one lonely week. Seven lonely nights make one lonely me. Ever since the time you told me we were through.
my darling, you're crying. Boo hoo hoo hoo. There's no use in denying I cried for you.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Last week was the last time I cried for you.
Seven hankies blue are filled with my tears. Seven letters too are filled with my fears. Guess it never pays to make your lover blue. Seven lonely days I cried and cried for you.
And cried for you. Oh, my darling, you're crying.
Seven lonely days make one lonely week.
There's no use in denying.
Seven lonely nights make one lonely me.
It was your favorite.
Ever since the time you told me we were through.
Last week was the
seven
last time.
Cried.